如果啊，你们要你们的堂住呢，啊，就很干净的话，那你们就哪一天呢、啊，来一个大扫除，好的，放一个礼拜的假呢，每天扫，啊，到你们家去，啊，全部上下都给它扫干净，啊，不过啊，我想啊，三不五时呢，还不如你们呢，随时随地啊，具足这个正念，啊，随时随地具足正念比较重要。再来呢，就是啊，不为恶病缠身死。啊，所谓不为恶病缠身死呢，并不是说啊，我们呢这个色身都不会有病，而事实上呢，就是说，当我们呢持诵这个大悲神咒的时候啊，因为心中呢，你会起这种大慈悲心，心中起大慈悲心的时候，纵使呢你有遇到呢一些啊生病的状况呢。你会怜悯你身上的众生，乃至于呢怜悯这些还不能够解脱的众生，而祝愿以那个心呢，好，祝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因为心不安住病的关系呢，那么你的身心呢就不会呢被这个病所纠缠，乃至于所屈服。好，再来呢第五个，好，十五个呢，就是不为非分之害死。也就是说呢，什么叫非分之害死呢？当你们诵持这个大悲神咒的时候，你们呢不会打那个妄想说我要去自杀啦，啊，乃至于啊，我希望呢啊赶快用什么方法来杀死自己，不会这样子。你们要知道呢，啊，你们呢听过法的人千万要记得不要自杀。当你们呢这一生一自杀呢，最少连续七世你们会跟着自杀。然后呢，在五百世当中呢，你们这个自杀的种子都会深刻的存在你的脑海中。您发觉到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都想，哎呀，我干脆死了算了吧，对不对？啊，以前我就有这种想法，后来呢，看经典里面才知道说，当我们自杀的时候呢，那个过失啊很重，尤其是你生命还没到呢，你还真的就必须先去关在那个响地狱里面的王死城里面。那所受的苦啊，真的不是人所能受的。为什么呢？你们每一天当中啊，如果自杀的人每一天当中，好，到你自杀的那个时辰，都还在变相一次，就是变回你上吊死亡的那个情况，或者是你自杀啊自己切腕的那种情况。好，所以以前呢，还好我没有这个胆，不然现在没有人在这里讲大悲心陀罗尼经。以前当我碰到烦恼啊，我想说，哦，那个绳子吊死太辛苦了，哦，我用面线吊好了。那么看到人家用头去撞墙，哇，头去撞撞看，哇，这太痛了，不要撞墙，撞豆腐好了。因为呢，我有这种心态啊，会想回来，所以呢，啊，到现在还活得还可以。那你们呢，如果啊往那个不善念上一直增长的话，那你们就惨了。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当一件事情呢，你们越想越烦恼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相续这种不善之心，停止它，不要再想了，赶快呢，打赤脚出去外面精行，或者是赶快下去拜佛，那个时候能够暂时停止你们的这种妄想，可能呢，智慧一来，你们很多的麻烦就会解开。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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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昨天呢讲到，如果呢我们呢从 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就能够呢啊，不会得到了十五种不恨死啊，那么也就是不善的死亡，我们呢就不会得到这些不善的死亡。来自于呢，我们因为常诵持大悲神咒的关系，那么在第十二页，我们呢啊还可以得到十五种的善生。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所谓十五种善生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所生之处常逢善往。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处在这个社会啊，乃至于呢今天的这个世界，实在啊，不管你去出生到哪里，都没有善往可言啊。所以呢，啊，你们呢唯有啊，还真的是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呢啊，常念大悲咒的人呢，可以常常生在善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呢啊，常持大悲咒的人呢，能够啊常常生在善的国度。什么叫善的国度呢？其实讲到这个善的国度呢，你们现在呢就生在善的国度。善的国度倒不一定说你们所生的国家，而是说呢你们呢所处的地方。你譬如说呢，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啊，这个地方啊叫做福安，啊，为什么叫福安呢？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有福报的，而且又安全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呢有福报又安全呢？啊，我发觉呢，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啊，这福安这个地方呢，的确，这里呢。笼罩一份呢非常祥和的气息啊，跟我呢去实施的时候啊完全不一样。哎，实施那里呢，我说你们这里的所有的众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只只的实施啊，砍都砍不动，推都推不动啊。这里的众生真的像实施，那个脾气也像实施啊。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一个啊，最欢喜的就是啊，有一个啊那种安定的那种气息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今天你们呢能够生活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呢与众辉映的呢，这里这个地方就是善果。再来呢，第三个就是常持好时啊。那么。常常呢啊，每一个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欢喜心，不管碰到任何事情啊。那么下面讲这句话呢，我想建议你们仔细听。你们呢常常啊要有捡到的欢喜啊。所谓捡到的欢喜呢啊，如果你们呢常常去思维人生的无常，那你们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起来第一件事情呢，要怀着感恩的心。为什么要怀感恩的心呢？因为啊，今天呢，我设身这些众生呢，很慈悲，还愿意跟我合作，那么我还会呼吸。所以呢，第一念你们起来的时候，就怀着那种欢喜的心呢，啊，我今天又平白的捡了一天了。捡到这一天的生命，由于我是捡到这一天的生命呢，那我就必须好好珍惜我这一天呢的人生，乃至于呢，我要运用这个人生呢，好好呢能够利益一些众生啊。那么虽然不一定我利益有形的众生呢，要不然呢，我的心心念念当中呢，我也要能够利益一些呢无情的众生。因为呢，这些无形的众生呢，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并不能啊，像我们这样子，随着这些世间的因缘而思考，他们必须呢，看着我们人类的思想，啊，跟着我们的起伏， 所以事实上呢，当你这个人呢心起善念的时候呢，你的四周围呢有无量的众生呢，他跟你啊恭敬合掌。那么当你起恶心的时候呢，就有啊无量的众生呢拿起那个扫把呢，恨不得赶快把你走过的路呢赶快扫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以前呢不懂得起这种善心呢，那么才会堕入那种不善之道。现在他们看到你呢，用你的念头再来带领他们走向更深更沉沦的深渊呢，他当然不愿意，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是苦，所以呢啊愿意呢把你们的足迹扫掉，而不愿意随行。那么你们要知道啊，当你们如果啊常常呢念佛啊，譬如说我今天昨天有讲过，你们在惊醒的时候呢脚提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你们每一步走过去的时候啊，那些啊无情的众生啊，你们见不到那些众生呢，他们都会跪下去呢，用他们的头呢来顶礼你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三个就是常值好时啊，随时随地呢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啊，跟欢喜的心。我今天呢又捡到了一天的生命，每天呢我都用很感谢的心呢，我每天的生命都是多余的对我来说啊。那么因为多余的关系，我当然呢就会想说我要尽力的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如果你不用这种心呢，你常常怀着失去呢，那么你的人生将会过得很痛苦跟很愚痴啊。所以呢当世间人呢在庆祝哦我的生日到的时候啊，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说我又消失了一天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启发那种警觉之心。事实上当你们要哭世间人死亡的时候呢，为什么你们不哭他出生的时候呢？你们有听懂吗？你们听懂吗？当你们要哭啊，这个人去世，这个师父去世，为什么你们不去哭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出生一定有死，所以你应该啊从他一出生就开始哭了，对不对？那么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出生，为什么你们怕死呢？你们更应该很欢喜的接受每一天的新生。所以当我们呢这个色身不动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另外一个新的因缘又成就，它仍然在成就当中，为什么你们要怕死呢？那么很多人呢对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说真的很明了。如果你们明白说啊，当我们在哭死的时候啊该先哭生，当我们呢在欢喜生的时候呢，那你更应该欢喜呢脱下这件旧袍去换一个新衣服啊，为什么死的时候要哭呢？啊，这个就是啊常值好时啊。有时候很多居士会问我啊，师父啊你帮我看哪一天是好日子，你帮我看哪一天是好时间。我觉得啊对我来说呢，每一天生命都是捡到的，日日是好时，每一个时间呢都是多余的，所以时时是好时啊。那么有一次呢啊有一个居士来啊，师父啊这对你来说是好时啊，对我们来说不一定啊，你慈悲嘛帮我捡个时间。我说你把所有时间挑出来，你把不好的剪掉，那留下好的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哪一个不好的。再来呢我们来看啊，逝者常逢善友。那么当你呢常诵持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你呢啊常常呢啊起这个正念的人呢，由于你起正念的关系呢，这个邪恶不侵，邪恶不侵呢，不善之缘呢，自然就远离啊。 你们要知道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伪缘啊，就是违背正道之缘，还有啊，有很多的这些众生啊，常常呢思想颠倒，乃至于呢很多的怪力乱神。那么以前呢，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我老实说，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可能呢，连这个阿弥陀佛啊都念得不好啊。那么有一次呢，我从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回到台湾，那么就遇到一个居士，那个居士跟我认识很久，他对我很好，他实在是很慈悲，他实在对我很好。那么他跟我讲，他要带我去见一个神通广大的人。那个人有多大神通，你们知道吗？你们呢去他那里啊，跟他静坐一会儿啊，你们呢跟他静坐一会儿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啊看到啊莲花，还可以看到放光，还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可以看到什么很多啊，好，随便都可以看到。我说好好好，这个我很有兴趣，我改天呢找个时间跟你去看看。那么就这样子呢，好好好，一好了就好了。五六年之后呢，那个人呢就被警察逮去了。原因就是怪力乱神呢，用那个东西呢欺骗人家的金钱啊。就是前几年呢，在我们那里啊，报纸有看得很大，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知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心常存正念的话，虽然呢这些不善之缘乃至于邪缘呢或者是呢这个不正道的种种的因缘呢，那么你自己呢自然而然就不会去遇到啊。不但如此啊，还有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青海的，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们的居士据说呢，据说啦，99%的人经过他手上一摸，眼睛一看，都能够啊，不只是三次哦，几次都能够知道。那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啊，他就挺好玩，他想说，唉，最近呢碰到很多倒霉的事，听说这么灵感，去看看也好。他去呢，前面的十个每一个都非常灵感，到他的时候呢，他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手给他摸，摸了半天，摸了半天，一句都讲不出来。原来呢，他在讲，他能够讲出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打妄想，你的妄想也许他可以看到，他可能身上有什么往阳之内啊，这些啊树精啊，或者是这些。鬼怪之类的附到他的身，所以他可以看到你的念头。可是当他在念佛的时候，他全身充满了光明，他根本看不出来。这样你们知道吗？你们要人要让你们自己不被阎罗王的鬼族所抓，就必须要真心念阿弥陀佛，或是你们要持大悲咒。这样你们听懂吗？当然我劝你们念阿弥陀佛，有的人真的是很笨，他说师父，我念地藏菩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说那我念普贤通愿品普贤菩萨可不可以？可以。你们要念什么，只要与你们相应的法门专心就对了。这有没有听懂？因为我专持阿弥陀佛，我当然就劝你们念佛，对不对？如果你们与观音菩萨相应的话，你们当然就应该念观音菩萨。如果呢你们与地藏菩萨相应，你们当然就应该念地藏菩萨。这样明白吗？不是死的，佛法是活的。那么再来呢，我们看看，他说常逢善友啊，像现在呢你们在这里啊因缘会遇，你们就逢到善友啊，这个就是你们的与清净法相呼应的关系呢，就逢到善友。再来呢，第五呢，生根常得具足啊。什么叫生根常得具足呢？也就是说啊，如果呢你能够持大悲神咒念佛的人， 事实上你就是具足正念的人。当然你具足正念的人，你就不毁谤正法，你不毁谤正法的话，你所感得的果报啊，这个身呢的种种根本，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都常常呢能够圆满具足。再来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呢，第六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往昔以来，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心呢一直都不坚固，一直我们就随着外面的境界呢东流转西流转啊，随着外面的境界呢做我们的主人啊，一天到晚呢我们呢把我们的啊整个这么高大的色身啊卖给别人的三寸身后，别人一站到我们就高兴，那么别人呢只要给我们一个脸色看啊，我们就悲伤的不得了。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可是当你们在念大悲这个大悲陀罗尼的时候，你们呢真的定下心来念，念到最后啊，就像我一样，我不敢说我禅定功夫很好，可是啊很多时候我不跟人家比，我拥有多少我就有多少的满足。来这里呢啊，以前呢我会很介意别人对我的眼光，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过，我们小时候啊，我家很穷呢，又加上啊，我因为呢种种的因缘呢，啊，我又跛脚啊。那么当然现在你们看不出来，可是以前呢，啊，当我受伤最严重的时候，我就很怕人家呢去讲到跛脚这个字，所以呢，那时候啊，我讲说啊，我那些同学呢，啊，那。跟我每一个经过去呢都骂我一句啊，那路旁的尸体啊，那个脚啊有大小只，你们都不知道那个对我的伤害有多大有多深。他们对我的伤害呢，让我在15年当中啊根本不敢交朋友。可是后来呢，当我开始一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发觉呢这是我们往昔的考验，我就慢慢的觉得我自己的过失。所以呢在我还没出家之前啊，在我有讲过啊，在我姐姐那里啊，跟她学卖衣服，每次在那里学卖衣服的时候，我都还不敢交朋友啊。也就是在那时候呢比较认真念阿弥陀佛之后呢，回向呢每天呢从我们店门口所经过一切众生都跟我结善缘开始，那慢慢慢慢呢我才去回观到说，这些过失呢我们应该面对它，我由于面对这些过失，我才能真正从这些过失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你不必啊常着。什么叫常着？我们觉得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好的一面，反而呢就把我们的缺点隐藏得更深，而事实上当你隐藏得更深的时候，你就越难发现你这个过失要怎么样去从当中解脱出来。只要哪一生哪一世哪一天哪一时有人去碰触到你这个伤口的时候，你就会像那个蔓延的大水一样，那么淹没了一切的人对你的关怀，淹没了你自己的这种自信的这种光明。所以呢当你们有发现你们自己有什么缺点或者是过失的时候，不必常着。当然我也不是说故意嫌我这些啊，让人家来取笑我，因为呢当别人用任何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那毕竟是他自己的心态。我是不是能够真正健康的活在这个世间上，那是很重要的。当我不跟人家比，那么我知道别人的眼光如何如何，但是呢那是他个人的业力，我不再去接受他的加注于我身上更深的业力的同时，其实我就是一个六根具足的人。如果你一直接受他人给我们身上的这种业力，别人的看不起，那么别人的口业你全部给他揽到你身上来， 那么虽然你身上只是一个很小的缺陷，你都会变成一个六根不足的人，这样你们听懂吗？而我们通常事实上都是这么做，也就是说你们把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卖给别人的三寸舌头，那是划不来的，要学习呢做自己的主人翁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啊，道心纯熟，也就是当你呢在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时候啊，以前我的脾气很坏啊，我是标准的阿修罗啊来出世的啊。那么当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的身体很差，我们兄弟姐妹当中呢，我的身体是最差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四个兄弟姐妹他们三个长得又白又漂亮，然后身体又健康，就是我呢长得又喜欢生病，又黑又丑，然后又跛脚，所以呢我一个人啊斗三个人，我们那些兄弟呢都是我打架的对象。其实呢在以前我们会很，我以前呢嗔恨心很大，我很恨我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体又不好，又容易生病，还又跛脚，小时候脚常常软，我常常跌倒，跌倒就是全身都是伤，所以我全身的骨头都是伤。可是偏偏我的母亲呢什么事都要叫我做，五岁啊，五岁就要煮那个饭啊，你们那个你们现在厨房那个饭我五岁就开始煮，五岁还很小嘛，就要垫那个椅子就爬上去就煮饭，因为那时候很小很喜欢玩啊，然后呢我就把米弄进去，水弄进去，火一锅进去，然后我就跑出去玩，回来之后呢那个锅子就烧破了，然后就被打唉，所以啊小时候呢我回想啊，常常回想我自己小时候的情况呢，可以说真的是很可怜啊。但是我长大之后啊，从学佛之后，我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我自己回思，现在我很感谢我的母亲，我用另外一种心态来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身体很弱，所以我的母亲呢希望我能够多运动多劳力，让我身体能够健康一点。可是当时谁会用这种心态来想，当时都还是你就叫我兄弟姐妹一个每一个手脚健全，你都不去叫，你比较疼他们都不疼我，那时候心态都是如此，对不对？所以我讲过啊，你们做父母亲的，你们既然要做父母亲，这些小孩子啊跟你的姻缘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但是呢这个姻缘呢真的很有意思。唉，到现在呢我父母亲都跟我住在一块，真正我大哥啊我妹妹啊，那时候我看他们最疼的，倒不跟他们住在一起。眼前呢对种种的是是非非，眼前的种种是是非非啊是过往云烟，刹那刹那当中无常啊。再来我们来看，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啊，第六个呢道心纯熟啊是非常重要，尤其呢不论在家出家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道心呢，没有这个正念，我们的确呢很容易去遇到很多啊不善的因缘。那么其实呢今天呢你们与会啊大众能够啊在这个福安这个地方呢，都是你们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再来我们来看第七，不犯境界。那么由于呢我们呢常持这个大悲神咒，当然呢这些啊不善之事邪魔之事呢就不入，不入的话呢我们因为具足正念，当然我们就不犯境界啊。不犯呢佛陀所禁止的一切啊这个戒律，乃至于呢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也有所约束啊。那么呢再来呢好，我们来看第八啊，第八就是所有的眷属呢能够恩义和顺啊。 由于呢每一个人呢都知道说我们自己呢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处事，安住于正念，那么知因是果，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知道呢因果的过程，所以呢对于我们自己身上所受的这些种种的不善因缘或是痛苦，我们会用这种欢喜心欢喜受来还这个往昔呢所造的过失。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会让我们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啊，那么以及我们周围的眷属呢都啊会有那种感恩的心，乃至于呢顺着正道而行。啊，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以前在东北啊，东北的地方呢有一个像土地庙的地方，有一天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小庙呢就来了一个卖布的商人，他因为呢他晚上呢他没有地方啊可以休息，所以呢他就进到了这间小庙里面呢准备呢在这里过一个晚上，那么明天呢再继续赶路。结果那天晚上啊当他睡着的时候啊居然呢就梦见了那间庙的土地公啊，他梦见他跟他讲，你明天早上六点的时候就会被杀死了。他一听吓了一大跳呢，为什么我明天就会被杀死呢？他说啊，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这些世间人啊，啊，明天来杀你的那个人啊，跟你呢已经第七世了，在这里杀来杀去。你们的骨头呢都埋在我后面的那棵杏树下面。好，我呢从来这里啊开始当这个土地公开始呢，这几百年来你们呢一直都互相轮回，一直相杀，那么前一生呢是你杀他，所以今生必然呢要换成他来杀你，而你们的因缘一直就是在一个是卖布的，一个是呢强盗，前一世你是强盗，他是卖布的，今生又换成你是卖布的，那么他是强盗。他说那我有没有办法跟他解开呢？那个土地公就说，哎，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解得开，但是呢我是事先让你知道一下，因为啊我已经看太多次你们互相的杀害，如果呢你们愿意解开呢，那我还愿意随喜赞叹你们。那么这一个卖布的商人呢这么一听呢，他那天当然呢就睡不好觉，也不能睡觉了，所以呢他就等到差不多六点的时候，就真的有一个人拿着大刀就冲进来，嚯，好小子，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卖布商人就跟他讲说，我知道我正在等你来，但是你是不是好可以听我一言？他说听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卖布跟他讲说，其实今生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可是你会发觉当你看到我的时候就充满了恨，我看到你的时候也充满了恨。那么我昨天晚上呢睡在这里的时候啊，这间庙的土地公已经告诉过我你今天会来杀我，他说我们两个人呢已经互相的杀害了七世，我们的骨头呢都埋在后面的那个杏树下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呢可以互相商量，今天呢你把我杀死之后，以后呢我就不再跟你相杀。好，那个人一听到这句话呢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本来他满腔的怒火呢听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怎么可能，但是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呢，为什么今天我会突然间跑到这里来呢？好，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互相啊邀去呢那棵杏树下面，就把那个杏啊都挖出来，他挖了一层土出来的时候下面就一副骨头，再挖一层土下面又一副骨头，再挖一层土下面又一副骨头，就越挖越深越挖越深呢，居然呢在那上面那里面真的埋了13副骨头在那里。 而那十三颗骨头就是这两个人呢的前妻室，就是互相一直杀害啊。那么这时候那个拿刀的人呢，看到这一堆骨头的时候，他就在想，你杀我，我杀你，几百年当中你一直杀我，我一直杀你，我们的骨头都一直埋在这里，我们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啊？后来他说，我看我们别杀了吧。那么当初呢，最先的仪式就是啊，这个卖布的是强盗，看到他是布商，把他杀了。他说现在哦，你把你那些布还有你所有收的钱都还给我，那我这个刀子还给你，那我们从今以后呢就解开这个冤仇。那么也因为呢，这个土地公啊，看他们又杀来杀去呢，很不忍心，那么就给他们劝解啊，劝解呢也让他们两个人呢觉得啊，这样子相杀呢啊没有停止的时候。后来呢他们就结拜啊，结拜做兄弟。到最后呢，他们觉得这样子的人生也没什么意思，后来两个人都去出家了。那么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啊，如果呢我们的心呢常存这个不正念，那我们的眷属呢当然就不会有恩义和顺。如果我们心呢常存正念，那么常念佛念法念真，常常呢心中存着利益他人的心，那么你们的眷属自然就恩义和顺。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九啊，知聚财时，常得丰足。这个知聚财时，常得丰足呢，就是我那天有讲到所谓的真正的福报。那天我稍微讲了一下，说我们呢，我们人呢，什么叫真正的福报？真正的福报就是啊，你不必呢啊到这里买一间房子，置上你的房地产，你不必呢到那里呢背一大堆的行李。那么不管你走到哪里，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恭敬你，帮助你，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福报。啊，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居士。那居士啊，他们家很有钱。后来呢，他移民去美国，那么在美国买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并且呢，里面呢所有的装潢啊，都是用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上啊，他们称为最好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的一个朋友来拜访他。他们呢，那房子里面装的那些东西啊，沙发啦，那些什么电视，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哦。那么，可是呢，他们自己呢，舍不得用，因为那些新的实在是太漂亮了。他通常呢，都是进去里面稍微摸一下，擦干净，看一看，然后就把门关起来，又去住那个租的旧房子。一个朋友呢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跟他讲说，我现在买了一个房子、哦、是四层楼的，非常漂亮，走走走，我带你去看。很好、哦、他就很高兴，就带他的朋友就去看那个房子。好不容易呢，里面也没有水喝，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但是呢里面也没有水喝。好，就走走走走走，从四楼啊，从一楼走到四楼，又从四楼好不容易呢走到一楼。走到一楼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就看到一个沙发，哇，他看到那个沙发他就很高兴，哇、哦、一个就躺下去，他的朋友马上敢拉起来，嘿，不能坐，不能坐，那我要坐哪里？坐地上。说为什么叫我坐地上？他说你没看这个这么漂亮啊，就稍微坐一下会损害他的，不能坐，坐地上就好了。说我要回家了，我不看你家的东西。他那个朋友后来啊，回来就到处宣说，终于看到一个啊，什么？他不叫守财奴，他叫地基主。 什么叫地基主？你们知道吗？他以后死了一定去看那间房子，舍不得离开那间房子。那么只要人家去坐到那个沙发啊，摸到里面任何一个东西，他就会变那个鬼了，去伤害别人的。那么他就啊，就要一直守着那个房子，那个就叫什么地基主啊。你现在在家就是要拜这些拜有的没有的啊，拜什么来承诺啊？承诺就是那个，你们怎么说啊？我不会说你们这里。承诺就是好像那个小孩子刚出生要拜什么床头，什么什么什么娘娘，我弄不懂了，反正很多就是好。那有一个叫叫地基主啊，还有一种叫哥兄弟啊，好兄弟，对不对？好，那么好，其实啊，我告诉你们呢、啊，啊，如果、啊、但凡呢，你们对这个世间的因缘呢、啊。有一个你们不能够解脱，不能够放下，你们就随顺那个东西而流转，而成为那个东西的守护者啊。就像以前呢，在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个居士啊，他好不容易呢攒了几瓮子的金子，那么他就去给他埋在啊他们围墙啊靠近门口的地方。他跟埋那个金子一直到他死呢，他的儿子都不知道。后来呢他死了之后呢，很快的就变成一只白狗啊，跑回去他家。那么人家古时候人都说啊，狗来富，狗来富嘛，所以啊他的儿子呢看到这只狗跑来了，还挺高兴的，就养他养他。有一天呢，那个佛陀啊就去托钵，就去托钵，托钵呢去到门口，那只狗哦，其实不只对佛陀，每一个人一到，那只狗就叫，就狂吠，因为他害怕他去侵入他的地盘啊。那么那天佛陀去托钵呢，这只狗也是对着佛陀就狂吠，佛陀就跟他讲了，哎呀，前世不修啊，今世四脚喽啊，今世四个皮喽，你还有什么好吠的啊？这只狗一听到佛陀这么讲呢，佛陀讲完他就走了，那只狗就不吃东西了。他自己就开始想，哎，对呀、啊，我前世不修，我今生就变成四只脚了，我已经变成动物了，我要怎么办呢？那么就很哀愁啊，就不吃东西。那么他的儿子呢，回来的时候，看到他这只心爱的狗呢，哎，怎么不吃东西了？他就很奇怪。那么就问仆人，仆人就说啊，不知道今天早上啊，那个具坛啊，就是那个佛陀啊，他的姓叫具坛姓，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他就不吃了。那么这个长者的儿子啊，就去问佛，说你到底呢跟我那只狗讲了什么？为什么他不吃饭了呢？仆人就跟他讲，我没有跟他讲什么啊，我只是跟他讲前世不修啊，今生就变成四只狗。四只脚啦，啊，已经用爬了啦，用爬的啦，那么还在狂吠，有什么好吠的？啊，那么这个居士啊，的儿子就问他，你为什么对我的狗说这样呢？那佛陀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说我当然想知道原因。他说，佛陀问了三次，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他说我想知道。他说那好，你去把你那条狗带来。等那个狗一带来的时候呢，佛陀就讲了，说这一条狗就是你的父亲。哇，那个居士一听啊，非常的生气，我父亲是一个啊大富长者，怎么会变狗呢？他说你不相信啊，好，我对着这一个只狗问给你听。他说你是不是某某人啊？那只狗就点头，说你为什么对人狂吠啊？你是不是呢就在那个墙脚下埋了几瓮的金子啊，怕人家去侵损你啊？那只狗又点头。好，那么这个啊长者啊的儿子呢，就是这个居士的儿子，这个佛陀简直太侮辱我了，说我后天是狗就罢了，怎么里面还埋金子，我怎么不知道呢？好，佛陀说啊，你不用怀疑，你回去呢去那个墙角地方挖挖看就知道了。 他真的一回去呢，就叫他家的仆人啊，在那个墙角一挖，就挖了好几瓮金子出来。这时候他才相信呢、啊，就眼泪汪汪的求佛陀：“我怎么办啊？你有没有办法超度我的父亲？”那佛陀呢，就对那一只狗啊说法，说了、啊、几个寄送的法之后呢，那么那只狗呢就不吃饭，那么过了两三天呢就死了。死了那一天呢，啊那个居士呢就梦见呢他的父亲呢往生到一天，成为天人。成为天人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观察自己是什么样的因缘出生到天上来，就观察哦，前生是狗，在前生呢是因为吝啬啊，不肯啊布施，不肯啊那么对众生好一点。那么他就怀着很感恩的心情呢，就下到啊佛陀住的地方去供养佛陀。那佛陀再一次给他说法之后，他就证出果罗汉。证出果罗汉之后呢，就回到刀立天去。所以呢，即使住在刀立天，有很多呢都是出果的阿罗汉啊。那么我们讲过呢，什么是真正的福德？真正的福德就是、啊、你不用啊像这样子积攒你的财物。不过呢，讲到这个真正福德啊，我们的出家人倒是有真正福德，走到哪里都有的吃啊。那么只要啊不太贪啊，吃一餐饱饭是没问题，住个地方是没问题。可是呢，在以前啊，在天台山的地方啊，天台山呢国清寺那里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啊要跑去国清寺里面赶斋啊，赶什么斋呢？就是吃一顿饭。当他要跑进国清寺里面呢，要赶快去吃饭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国清寺啊那门口啊不就有那个门神啊，门神就现身挡着他，跟他讲说你不用进去吃了。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不让我进去吃啊。他说啊，你生生世世在国清寺没有修过一点一滴的福报，你纵使进去你也吃不到一粒饭。这个出家人一听，哪有可能，我出家人吃十方的，怎么可能国清寺不让我吃饭呢？然后他不相信，结果他就真的进去了。进去之后啊，结果呢因为这个门神给他挡住的关系，人家已经吃饱了。吃饱了，他当然他那一天就没得吃了。隔天早上呢，他居然呢睡过头了，也不能去吃了。那么隔天中午呢，当他正要去吃的时候呢，嘿，居然呢跟里面的一个师傅吵架，吵到呢让那个刺客师傅啊大发雷霆，在吃饭之前就把他赶出山门。他真的在国清寺一餐饭都吃不到。所以啊，你们要知道，有些时候啊，随时随地呢广结善缘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而广结善缘未必见得是用钱财。那么我昨天有讲过啊，昨天教你们那个法门是很好的法门，对不对？啊，让你们念七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悲咒水，那么放在你们家的啊门窗啊上面，或者是啊在门口，或者是呢树下啊。如果呢你们常行这个法门呢，将来生生世世你们的衣食无虑。为什么呢？因为呢从那里经过的众生啊，六道众生无量无边，他可能因为吃你这个法食而升天，可能因为吃你这个法食而在生人，可能呢因为你这个法食而修正菩提。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寺庙里面呢每一座寺庙都要用这个啊佛陀都要我们做这个法施食啊，原因就在这里。其实这也是我们呢、啊、可以常常熏修的法门。而用这个呢来啊用你们的心量来积聚你们的福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们可以啊积聚这个财食，常得丰足。再来呢第十个啊，第十个就是恒得他人恭敬服帖啊。那么如果呢你常念大悲咒，那么常念佛的人呢 你常常呢就会得到呢，你自然而然，你不用娇柔造作，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他人对你的恭敬，乃至于呢你有什么事情碰到什么困难呢，都有人呢来扶持你，乃至于呢你突然间啊不知道前面的路，自然就会有人来引导你。再来呢，我们来看第十一，所有的财宝无他劫夺啊。那么讲到这个财宝呢，无他劫夺呢，意思就是说，该是你的，任何人呢拿不去。当然，另外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该是你的，你强夺而来呢，只会增长你很多的痛苦跟烦恼。那么讲到这里呢，其实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呢常知足，那么就常安乐，这样听懂吗？那么当然你们知足啊，你们就常安乐。就像以前呢，在日本呢，日本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小的时候呢，因为发高烧呢。曾经呢变成一个很痴呆的人，后来他因为念佛的关系呢，安住在念佛的欢喜呢，那么因为他们家不是很有钱，可是呢他所种的地呢，收成呢都比别人好，那么有一年呢刚好是荒年，他们收了一些东西乃至一些谷子准备呢明年呢做这个谷种所用，结果呢当他收好的时候睡到半夜，有两个小偷就跑进来，他们因为家很穷没有那个栓没有那个门栓，只是一片那个薄薄的那个木板围着而已。当那小偷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呢还在念佛，根本还没睡着，所以他亲眼看到这两个人呢跑进来，一人背了一袋，正要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家突然间说，哎呀谢谢你们你们好走那个两个人一听到呢吓了一大跳，在门栏上就跌倒了。他们两个人呢当下就从身上就拿起刀来准备说这个人如果反抗的话要杀了他，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老人家居然呢就起来，然后点好了灯，跟他讲，哎呀现在太冷了，然后我先请你们喝杯热茶你们坐一下再走吧。那么这两个人呢因为做贼心虚他就想说等一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要来对付我，没想到呢他们两个人一坐下来呢，他就开始跟他讲念佛的好处到最后呢他们要走的时候，不但那两袋米要给他带走，还要看看他们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给他带走，到最后这两个人呢就起了大惭愧心了，跪在这个人的面前跟他求忏悔，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的人，你简直不是人他说你简直不是人，他说当我拿你的东西的时候你还要谢谢我，为什么你要谢谢我呢？那么这个念佛日本的这个念佛人他说我要谢谢你的原因就是你不会平白无故来我家拿这些东西，这必然是我以前生生世世所欠你的，今天我不用送去还你，你自己来给我拿，我当然感谢就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还要伤害你呢？那你们听一听，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道理可是呢通常我们觉得你来偷我的东西，来抢我的东西，可是全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他不去偷别人的，为什么他不去抢别人的，而偏偏跑进你家呢？而且你家又不是很富裕，对不对那么讲到这一句话呢，就讲到说你们这些在家居士你们呢一旦呢有这个家庭，你们呢要用那种欢喜的心，欢喜受的心不要吵吵闹闹。为什么呢同样的道理全世界这么多的男人女人，你不去选就选中了这一个，如果真的是有冤的话呢，那就是你今生最大的功课好好跟对方解冤释结，至少做一个同参善友也好，对不对有没有听到 那么再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再来就是第十三，他说啊，龙天善神呢恒常拥卫，那么你常啊诵持大悲神咒，心常存正念的人呢，就有这个龙天护法呢，那么善神呢必须呢随时随地都来拥护你。好，就好像以前的那个道宣律师啊，道宣律师后来年纪大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晚上啊，他出来外面经行，因为他们的寺庙呢前面的门口有那个阶梯，那么他年纪大了呢，他正要走到前面寺庙的那个框壁啊去经行的时候，突然间脚踩不稳了，差一点跌下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突然间呢就从空中呢就伸一双手出来把他扶起来了。一扶起来之后呢，道宣律师就问说，你是谁啊，我怎么都从来不知道你在这里呢？结果呢啊，从空中浮现的那一双手呢就现了整个人身，就跟他讲，他说啊，啊法师啊，我是啊南天王的三太子哪吒。说啊，南天王三太子哪吒，诶，那故事书上说的是真的啊？当然是真的。他说，那你在南天王，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释迦牟尼佛去世之后涅槃之后到哪里去了？那么这时候 啊那个天人就跟他讲说，不知道法师你说的是哪一个释迦牟尼佛，我看到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释迦牟尼佛，你说的是哪一个？然后呢，那个道宣律师说，我说的是在迦毗罗卫城出生，然后呢在沙罗松林入涅槃的那个啊，后来啊听说你们也分了一份那个舍利，你可有什么舍利吗？说我有一个啊佛牙，如果啊那个法师你要的话呢，我啊可以啊拿来供养你。好，他说，那你几时啊跑来这里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跌倒了呢？那么这个哪吒的三太子啊就说啊，我啊昼夜24小时都在你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说那我怎么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出现危险的时候当然你就不会知道了，但是啊因为你的正念关系呢，让我们啊24小时都必须来维护你，是必须的而不是不得已的啊。那么这个呢，那道宣律师啊他有一部什么显通记，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好，他自己写下来的，写那些天人应供啊，然后他问那些天人啊。所以我那天有跟你们讲到啊迦舍佛时代的三果阿罗汉啊，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的三果阿罗汉都是在那个显通记里面有写。好，他写到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有些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啊，我这个脑筋呢年纪越来越大呢就越不灵光啊。那么再来啊，我们呢再来看他这里呢就说啊，龙天善神啊会恒常拥护啊，如果呢你常持大悲神咒，那么你常呢有这个正念的人，这个龙天善神呢就自然呢来拥护你。再来第十四呢，就是所生之处见佛闻法。那么如果你常处正念的人呢，那么当然呢你们呢就会遇到很多的善知识或者是善友，你们不管生到哪里呢，自然就会有那个因缘呢来让你们呢听闻这个佛法啊，让你们不忘失呢你们的菩提道。好像呢以前我们有一个师兄啊，他本来是泰国人，他在呢泰国的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呢啊出生。他出生到4岁的时候呢很奇怪啊，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那么他就一直啊从4岁呢就跟着念阿弥陀佛，念到他读大学呢20岁的时候啊，他就跑到啊泰国的首都曼谷去。 他在曼谷呢看到很多的出家人，可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念阿弥陀佛。一直到后来呢，他在曼谷受戒之后啊，他想说呢，他要去学一些啊，这个所谓的人家所说的北传的法，就跑到我们那边去，去读佛学院。去到我们那边一读佛学院呢，他才听到，哦，原来阿弥陀佛是在这里念的。你们看，他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念跑呢，就跑到泰国乡下去出生。可是当他四岁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那个龙天护法护持着你，就不忍呢让他断绝这个念佛的金刚种子，在睡梦中就教他念佛。还有以前还有一个老太婆啊，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啊，终身都没有念过一句佛号。那么他的一个孙女呢，啊，是一个居士，等他死的时候呢，就帮他请了一些法师。可是那老太婆的姻缘也很好，就突然间呢有很多的法师跟居士来帮他助念，所以他临命终的时候呢，那个瑞相也很殊胜。这个就是说明说啊，虽然他今生都没有念到佛，可是诸佛如来呢啊的名家呢护持这个众生，让他下一生今生呢，他临命终的最后一念是听到佛号，纵使他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一生当他一出生的时候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有一些小孩子啊，一出生就会念阿弥陀佛，原因就是这样，他下一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佛陀啊慈悲呢，让我们这些众生啊能够护持法藏，而不断失呢你们金刚菩提心。再来呢，第十五呢，就是呢，这个是必须呢见次第的啊。什么叫见次第呢？他说啊，你所闻的正法，那么都能够啊体悟它甚深的含义。也就是呢，如果你啊常持正念，常持这个大悲神咒呢，自然这个大悲神咒也有它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为什么呢？因为啊，我有讲过，有99亿恒河沙诸佛的加持力，还有呢，在大悲神咒每一句上的菩萨，以及呢那些贤圣僧，好，然后呢，还有这些金刚力士的护持加持力，让你呢都能够对这个正法有甚深的体悟。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说如果有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能够得到像这样十五种的善生。那么一切的天人呢，都应该啊常常要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勿生懈怠，不能够啊生这个懈怠的心。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在大众面前呢就合掌正住。为什么他合掌正住呢？因为呢他要让众生起这种欢喜恭敬愿意受持的心，所以他必须呢先讲解大悲神咒陀罗尼的好，以及呢陀罗尼的殊胜。那么当你呢要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时候呢，在这里你就必须呢学观世音菩萨要先起于诸众生先起大悲心。好，那么现在呢请你们大家合掌，我念一下我们呢在拜大悲忏的那个愿，给你们结个缘。开眼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藏居陀罗尼曰南无含那吞那多那亚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舍梵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 摩迦卢尼迦耶万萨梵乃嘛耶娑檀那檀舍那摩悉格里多依摩诃利耶波罗揭谛释迦那连达波那摩那赖谨墀悉利摩诃梵陀萨埵萨婆他哆娑婆阿斯云萨婆萨埵那摩婆萨埵那摩婆伽摩伐伽耶檀智他王阿布鲁悉鲁迦帝迦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哆云俱卢俱卢伽蒙哆卢哆卢万夏耶帝摩诃万夏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悉吽乃耶遮乃遮乃摩摩诃摩乃摩帝利依悉依悉斯那斯那哦乃萨吽乃舍利瓦萨瓦萨呼乃舍耶呼噜噜摩乃呼噜噜悉利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波陀耶波陀耶尼帝利耶那赖谨墀帝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斯梵乃耶萨婆诃那赖谨墀萨婆诃摩乃那赖萨婆诃悉那迦阿穆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毗那亚悉陀耶萨婆诃波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赖谨墀梵揭那耶萨婆诃摩诃利僧揭那耶萨婆诃南无阿那檀那多那亚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悉梵那耶萨婆诃安悉殿达曼陀那耶波陀耶萨在藏经里面呢，我们的大悲咒呢，总共应该是88句。那么在清朝以后呢，清朝以后因为有一些有心人的关系呢，就是清代以后的大悲咒呢，剩下84句。那么那4句在哪里呢？你们呢，翻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在135页。135页韦陀护法这里必须呢，一般呢念大悲咒都没有这4句。哪4句呢？金刚胜庄严沙婆诃，摩诃胜庄严沙婆诃，声闻胜庄严沙婆诃，卧巴迦来斯利耶首哈。其实呢，在大悲句最后呢，还应该呢要多加这4句，才能算整句整个大悲咒心。我们继续呢来看这个经文。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大地六遍震动，天女宝花边分而下，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天魔外道恐不毛处，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获得一地二地三世五地乃至十地的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白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不爱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乐欲闻，
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无畏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在说完这个大悲神咒的时候呢，大地呢也六种震动。那么我们前面有讲过呢，当观世音菩萨愿意说这个咒的时候，就一次震动，对不对？那次的震动就是因为震动到我们六根的无明啊。那么这里的震动又是为什么呢？就是要翻无明呢趋向于正果啊，所以呢也必须呢翻我们的六根呢，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转成什么？转成呢六无尽藏啊。那么什么是六无尽藏呢？那天我们有概率说一下，譬如说我们的耳根啊，我有问你们，当我这个声音从你们的耳朵进去的时候，再来呢就是经过耳膜，耳膜震响，然后呢进去到耳，然后进去到喉管，进去到里面，你会发觉，你仔细去观察，它一直进去一直进去，进去到最后它无所进处，对不对？无所进处呢，它是不是最后的结果是进去到哪里？仍然是啊，由空入空当中，是不是入空？所以听到这里呢，你们为一切世间人所给你们的赞许呢，或者是批评，我不懂得你们为什么会生气，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这段讲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是不是如此？好，像我们说好，现在我们的鼻根，为什么呢？鼻子是无尽藏呢？因为你这样子从空中当中，我吸那个氧气，我们说它是氧气吸进去。好，我们说我们经过我们的身体，那么经过那个血管，那么绕一圈之后，它经过的路线当中，每一个路线都是经过哪里？